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四集。傅元曼把唐当当傅元的行车记录仪的影像重新播放了一遍，并且把之前组织成员们集思广益得出来的结果和聂志轩一说。聂志轩听完竖起了大拇指，哎，你们的猜测啊还真是非常有道理的，很有可能啊，不过就是这个闹鬼太搞笑了吧，这鬼还能喷出血迹来吗？
对了聂哥啊，你见过那么多死人，有没有见过鬼啊？
唐当当小心翼翼地问道。我要是能见着鬼的话，那我不就是神探了，直接问他们怎么回事，那不就结了吗？聂志轩轻松的话语倒是引得唐当当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他缩了缩肩膀没再说话。傅元曼摊开了手，但是大家都解释不了在没有停车的情况之下犯罪分子是如何上车的问题。聂志轩揉着头发，这个 DNA 检验呢，不能作为王牌，有无数种情况都会导致 DNA 的结果的误差性，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呀又得去找傅姐确认一下了。肖朗一听挥着拳头，傅姐？什么傅姐啊，那是你阿姨。聂志轩淡淡一笑，傅主任调出了原有的检验图谱，甚至呢我们又重新把检材做了一遍检验，结果还真是没错。后来我也是灵机一动，和副主任一起对检材的 Y-STR 进行了检验。哎，说中文，家系里的男性才有的 Y 染色体遗传，父亲、儿子、兄弟所拥有的应该都一样。聂志轩解释道，我们呢还当真找出了线索，这个副驾驶的血迹啊应该是属于五名企业家之一的顾兴的亲兄弟。怪不得和顾兴的妻子、儿子的 DNA 亲子鉴定做比对排查了呢。顾兴应该就是坐在车辆右边的那个人，对吧？肖朗说着翻起了笔记本。对，五个企业家之中资产最少的那个也是最年轻的，只有31岁。林默点了点头表示道，这个年纪不应该都是独生子女吗？你不是还有一个哥哥吗？
我爸妈那是双独政策。
肖朗再次挥舞了一下拳头，随即又关切地看向唐当当。唐当当缩着肩膀陷在椅子里，眼神暗淡无光。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是怎么上车的？
傅元曼摊手，这个就不急了，知道这一条线索之后，子墨和警方的同事们一起去调查了，抓住了顾某的兄弟，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聂志轩说道。在大家静静地坐在会议室里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程子墨推门走了进来。
查到了。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带回了什么，但是这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没抓到？聂志轩转头问程子墨。
调查了一大圈，并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程子墨耸了耸肩膀，
这怎么可能呢？
聂志轩很是诧异。
七组警员就围绕这个顾某的兄弟进行调查，只能查出顾某曾经有一个哥哥，30年前游泳淹死了，那个时候顾某刚出生不久，而且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兄弟，几个方面都印证了这个结论，不会错的。
30年前没有其他兄弟了？程子墨扔了一粒口香糖进嘴里，摇了摇头。空气瞬间凝结了，大家都在皱眉思考。
难道真的有鬼啊？
依旧是唐当当怯生生的声音。林默说道，
还是一个能流出血的鬼。
你们在说什么呀？
程子墨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然而并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都在思考着如何用科学来解释这一案件。车辆未停，不可能上来新人，顾某没有哥哥，不可能留下 DNA。 聂志轩说道，我刚才说过了，如果遇见科学不能解决的情况，我们就要赶紧更换侦案的思路。林默说。聂志轩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像是在网络上查了什么文献。如果要把这两个重要的疑点合在一起，倒还是有一种科学可以解释的可能。
哎，什么可能？
肖朗直接跳过林默，跳到了聂志轩的身旁。车辆上没有上来其他人，那么血迹就是顾某的。
这不大可能吧，聂哥，我妈不是做了好几遍了吗？
肖朗摇着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我妈的技术啊，我相信她从世界上有 DNA 这个技术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了，当然不会是副主任的问题啊。曾经有文件报道过说呢，我们人类当中有一部分嵌合体，我怀疑这个顾某就是一个嵌合体。
说普通话。
肖朗又越过了林默，跳到了聂之轩的旁边，林默则是一脸的无奈。就是说，有这么一种人呢，他的体内存在两种遗传物质。有一种说法是，细胞在受精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受精卵，可是呢，在发育期，其中一个胚胎吃掉了另一个胚胎。实际上，这就是两个胚胎的一种交换和融合。两种遗传物质在一个胚胎之中发育成不同的器官，造成了一个人身上有两种 DNA 的情况。所以说，那个被吃掉的胚胎就是顾某的兄弟。没错，如果顾某的性器官 DNA 是他兄弟的，那么他生出来的孩子自然是和他的兄弟 DNA 相匹配，而不是和他的匹配。但是他的造血器官是自己的 DNA， 流出来的血自然就是他自己的。肖朗一听笑得前仰后合，嘿，那就是被他兄弟给戴绿帽子了啊。然后他乍一眼看见唐当当依旧迷茫的眼神，瞬间停止下来了。林默说道，也就是说，和那个30年前死去的哥哥毫无关系，虽然是两种 DNA， 但是作案的应该就是顾某本人。对，但是我说过 DNA 不是王牌，因为 DNA 可能造成误导的可能性还是有很多的。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之前的疑点就全部解决了。聂志轩说，基因这个东西还真的是神奇啊。
那这个算不算是这个极小概率的事情被我们碰上了？
肖朗问。其实有文献说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只不过我们人一辈子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才会进行不同部位的 DNA 检验，所以说被报道出来的也就少了。傅元曼打断了他们的话，
这就是能解释整个过程的唯一科学解释吗？
聂志轩回答，是，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内应该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有佐证的。
程子墨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翻着笔记本，
根据警方的反馈，在企业家们上车之后，职员和司机有一个沟通，然后呢，一个企业家提出天黑路滑走高速安全，这个企业家就是顾星。
哎，对，我也记得案情介绍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细节。
肖朗说道，不经意间制造了作案条件，看来侦破案件中及时转变思路很重要啊。林默说道。
聂志轩说，现场来看呢也是这样，坐在汽车左侧的四个人随身的物品都还在相应的位置，有的是头发，有的是皮包，还有的是茶杯，这些都是可以固定这些人的位置的。而坐在右边的顾星只留下了一副眼镜，如果他坐在副驾驶，那么在侧翻的过程之中，眼镜被抛出去右列的位置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键是动机，
傅元曼点拨道。
对，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不像是寻仇，不像是抢劫，也不像是绑架，说不过去。但是如果是行内人就好说了，人家说了同行是冤家， 这个姓顾的有10000种理由可以绑他们走啊。
那你说说，是哪10000种？
林默现场打脸。萧朗一时语塞，他憋得脸色通红。傅元曼说道，
前期警方对5个企业家和1个司机的背景都进入了深入调查，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发现这6个人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调查情况我看了，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通讯联络、近期表现等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必定还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把这6个人当成嫌疑人去调查，还是有调查空白区的。
那你说的是
电子物证？
网络通讯记录基本都查了，但是网络活动轨迹没查，毕竟没有相关手续，无法扣押当事人的电脑。
就是想看看这个顾某会不会通过网络去研究全息投影技术。
嗯，有道理。
傅元曼看了看窗外已经渐亮的天，
现在很多线索都指向了顾某，检查他的电脑应该不是问题。我马上打电话给肖局，让当当配合警方电子物证部门检查顾某的电脑。
唐当当领命出门，肖朗又想陪同，但是却被傅元曼制止了。
肖朗，你给我留下，我们要研究下一步工作。他们藏身何处，现在我们还一无所知。
肖朗看着唐当当消失的背影，沮丧地说道，
南安7区9县，你留下我也找不到啊。
自然和现场是有关系的。林默走上了讲台，在 LED 显示屏上打开了2张图，一张图是南安市航拍地图，另一张是被泥石流掩盖的现场图。林默指着第2张图说道，
昨天下午我和子墨去现场看了地形，这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基本上已经完全覆盖了原貌，看不出有什么可以通行的小路，所以我调出了几天前的谷歌地图。好在这张地图恰好是泥石流发生之前拍摄的。
哎，那有路吗？
可惜呢，谷歌地图的清晰度有限，但是我们结合勘察地形之后的结论可以确信，在山体滑坡之前，从现场的位置有3条小路可以离开。
哦，那你是说凶手劫持人质之后肯定会走小路离开？
那当然，重新回到高速上就会重新进入到我们的监控视野。
可是劫持4个人也不容易啊。
是的，我们从卫星图上看到的3条小路都只有不到1米宽。
林默将地图放大，并且加上了比例尺。那也就是说通不了车？
林默点头。
聂志轩提出了问题，
如果凶手帮凶人数不够多的话，怎么可能控制4个大男人呢？
是啊，顾某本人受了伤，而且眼镜丢了，他不需要人照顾就算不错了，不可能再压制其他人。
我倒是觉得呢，不会有太多人，如果真来了5、6个人，再加上车里的人浩浩荡荡，只要一出现在人多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还有一种可以控制多人的方法，那就是有枪。
对，空旷地带控制多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远程武器。
对，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3条路。
第一条路，这条路一直是在密林旁伴行，如果我是顾某，不可能用这条路，因为无论是有枪还是有炮，一旦被绑架的人钻入密林想再抓回来那就太难了，枪都不一定有用。
第二条，这条小路从高速旁延伸，一直延伸到南安市安桥县的快速通道。如果这条小路可以使用，为什么顾某还要坚持走高速公路呢？走快速通道岂不是更加保险，连躲避监控都省了？所以我认为，顾某之所以会选择在高速公路的这段下手，一方面是利用了闹鬼的传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第三条小路。
对，这条小路我和林默走了一趟，路面平坦好走，周围都是无法藏身的低矮灌木，如果有枪的话别人根本就不敢逃，否则逃出去几百米都没有掩体。这条路一直通往安桥县辖区的安木镇的中心，步行大约1个小时能抵达，而且整条路的周围都没有住户。
你的意思是说，顾某社的藏身点就在安木镇吗？不错，原来你们都提前有了准备。
林墨说道，我只是觉得一条路走不通，就换条路走一走，思路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凶手，我就会这样安排。
聂志炫听完，他兴奋地说道，那就可以直接安排包围搜查了。
哎，那可不行，不管是什么镇子都是四通八达的，如果大张旗鼓的搜查，消息很快就会被顾某知道，现在四名人质不知死活，贸然搜查一定会引起很多麻烦，到时候顾某把人一杀，全部深埋，咱们到哪儿救人去啊？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顾某犯罪啊。
这回说的对。
哎，林墨，你说说我哪次说的不对啊？
萧郎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事不宜迟，萧郎，你有什么好办法？
人多的话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去侦查就好了。
萧朗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备。
林墨也站了起来，
还是我们俩一起去吧。
萧朗看看他，没有拒绝。
萧朗骑着一辆摩托车，载着林墨。哎，你说这次不会像上次那么惨烈了吧？
林墨淡淡地回避了这个话题。
你这个卷着裤腿的迷彩裤穿得太有乡村风味了啊。
哎，问你呢，兜两圈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这个镇子上只有一个送外卖的小哥。你饿了？
萧朗抬头看了看天，大雨之后天空格外晴朗，在这个初冬的季节，太阳当空，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
之前没有嫌疑目标就是大海捞针，但是确定顾星是嫌疑人那就好查多了。据之前的调查，顾星和这个镇子有一些瓜葛，主要是他有一些朋友在镇子上做生意。
你的意思是来看看他哪些朋友的店最适合藏人？
是这个意思。有一家靠山的理发店，店面不小，位置隐蔽，二楼还有防盗窗户，我觉得可能性最大。
那这和外卖小哥有什么关系啊？
查找目标是绝对不能失手，不然就会打草惊蛇，既然不能一一排查，那就得想别的办法。比如四位企业家大佬中午是要吃饭的。
哎，我明白了，看看那个理发店的外卖有没有多点。
对，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看我们能不能100%的确定线索，快一点跟紧一点，不然就看不清了。
哪有看不清啊，我跟你说啊，清清楚楚。
萧朗说完加了加速。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